我们要来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十四章，也就是第二十一集。赵往立直接开始。当康妮到花园门边的时候，她听见了门打开的声音。那么梅勒士已经在那黝黑的林中，并且看见康妮了。你来得真早。看守人在黑暗里这么说。一切都好吗？一切都好。康妮出了花园门之后，梅勒士悄悄地把它关上了。梅勒士的手电筒在黑暗的地上照着。照着那些夜里还开着灰白的花朵，默默的，他们前后相隔的前进。你今天早上的确真的没有为了那个车子受伤吗？康妮问道。没有，没有。你什么时候得那个肺炎？这病对你的影响怎么样？没有怎么样。只是心弱一点，肺阴一点罢了。但是肺炎过后总是这样的。那你不应该做激烈的劳动吧？不要常常就行了。康妮的他在愤怒中静默着，缓缓地前进。你恨克利夫吗？康妮最后说。恨他，不，和他一样的人我碰过太多了，我再也不自寻烦恼的去恨他们。我早就知道这一类人不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就早就漠然了。他是哪一类人？没有什么，你比我更清楚，他是那种没有卵子又带着娘娘腔的世家子弟。是没有睾丸，男人的睾丸。难道问题就是那个吗？当一个人是愚笨的时候，你说他没有脑筋；当他是卑下的时候，你说他没有心。当他是怯懦的时候，你说他没有胆子；当他是那种毫无男性凶猛的火气的时候，你便说他没有睾丸；当他是一个驯服了的人的时候，康妮沉思着，克利夫是不是驯服了的人？康妮问道。是的，驯服了，而且可恶得很。那是和大多数的这一类人一样的。当你反抗他们的时候，你以为你不是驯服的吗？也许不。远远的，康妮看见了一点黄色的灯光，他站住了。有灯？我常常是点一盏灯在家里的。康妮和他并行着，但是没有触摸着他。他的心里奇怪着，为什么要同他去？为什么？梅勒士把门打开，两个人进去之后，他再把门关上，并且上栓。他觉得这好像是个监狱呢。红火的热边，开水壶正在响着。桌子上摆了几个茶杯。康妮坐在火边一把木椅子上，从寒冷的外面进来，觉得这里挺温暖的。我的鞋都湿了，我脱了吧。康妮把她穿着袜子的两只脚放在光亮的火挡上。梅勒士到伙食间里找了些食物， 面包、牛油和腌肉。康妮热起来了，她把外套给脱了。你要喝热可可或茶呢，还是咖啡？梅勒斯问道。我什么都不想，你自己吃吧。我不想吃什么，只要给狗吃一点。梅勒是在砖地上稳重的、恬静的踱来踱去，预备了一碗狗吃的东西。那猎狗不安的举头望着他。来，这里是你的晚餐，不用装出那副怪样子。他把碗放在楼梯脚下的地席上之后，把靠墙的一把椅子坐了上去。拖着他的绑脚和鞋子，那猎狗并不吃，却跑到他旁边坐下，不安地望着他。梅勒是缓缓地解开他的绑脚，狗儿却越靠近 越靠越近。你怎么啦？因为这儿有个外人，所以这么不安吗？女人终究是女人。去吃你的晚餐吧。他把手放在狗的头上，狗侧着头依偎着他，他轻柔地拉着他软滑的长耳朵。那边，去吃你的晚餐，去。梅勒是将椅子移向楼梯那边，狗柔顺地走去吃他的东西。你喜欢狗吗？康妮问道。不太喜欢，他们太驯服，太缠绵了。他脱了绑脚，又脱了笨重的鞋。康妮背着火，向房子里望着。这是一间非常简朴的小房子。但是墙上却挂着一张令人生厌的结婚放大像，显然是他和他的女人，一个有着刚毅脸孔的年轻女性。这是什么？梅勒是回过头来望着他头上的那一帧放大的相片。是的，这是刚要结婚前照的，那时我是21岁。梅勒是冷静地望着那相片。你喜欢这张相片吗？我从来不喜欢这样，但是他却非得这样不可。梅勒是转头去把鞋子脱掉。你既然不喜欢，为什么挂在那儿？也许你太太会高兴。梅勒斯突然苦笑起来，望着他说：凡是家里值得带走的东西，他都搬走了，但是这张像他却留下来了。那你为什么还留着他呢？为了痴情的缘故吗？不，我从来就没有瞧他，我几乎都忘了。那是从我们来到这里就挂在那里的。你为什么不把它烧了？梅勒斯回过头来望着那张像，四面装的是丑陋的褐色油精的框子，上面是一个没有胡子的活泼的样子很年轻的男子，衣领有点过高和一个身材有点臃肿，穿着一件暗色外衣，卷发蓬松，刚勇年轻的妇人。真的，这主意倒是不错。梅勒是说，他小心地把玻璃和木板拿到楼上去。他把相框用铁锤给打碎了，上面的漆灰飞扬着。然后他把碎片带到杂物间里去。 这个我们明天再烧。梅勒是说，上面的泥灰漆真的是太多了。把一切收拾好之后，他坐了下来。你爱不爱你的女人？梅勒是说，那你爱不爱克利夫男爵？但是康妮非得问个究竟不可。而且你很想他吧？想他？也许你现在还想着他吧。我，梅勒是睁大眼睛。不，我一想到他就难受。为什么？他只是摇摇头。那么为什么你不离婚？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康妮这么说道。梅勒是尖锐地望着他。绝对不会有这件事。他恨我比我恨他还要多呢。你看着吧，他会回来的。不会，那是没有问题的了。我再也见不着他了。你将要见他，你们的分居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不是？没有。那么他是要回来的，那时你便不得不收容他了。梅勒是呆呆地望着康妮，然后奇怪地摇着他的头。你的话也许是对的，我回到这个地方来真是笨。但是，我那个时候正是飘零无依，找不到安顿的地方。人再也没有比落魄的人更可怜的境遇了。不过你说的对，我必须去把婚给离了，才能自由。公务员、法庭、裁判官，我是恨之入骨的，但是我不得不忍受，我要离婚去。康妮看见梅勒是把牙关也给咬紧了，心中暗自狂喜着。我现在想喝杯茶了。梅勒是站起来弄茶，但是他的脸上的神态还是没有改变。当他们在桌边就坐之后，康妮问道：“你为什么和他结婚？他的出身比你低贱。波太太对我讲过他的事情。”他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和他结婚。梅勒是凝视着康宁，让我告诉你吧，他说，我的第一个情妇是在我16岁的时候开始追求他的。她是一位奥拉东地方校长的女儿，长得很好看，还可以说是真的很美丽。那时人家认为我是一个有为的青年，我是雪菲尔德公学出身的，我懂点法文和德文，我自己也非常自负。她是一个很浪漫的女人，讨厌一切庸俗的东西。她怂恿我读书吟诗，在某一种说法，她使我成为了大丈夫。为了他，我热心读书思索。那时我在巴特莱事务所做事，又苍白又瘦弱，所有读过的东西都使我胡思乱想起来。我和他一切都谈，无所不谈。我们从波斯蒂巴斯波里谈到非洲的唐普杜。在百里之内，再也找不到我们这样有文学修养的一对了。我对他说的出神入化，的确出神入化，我简直是飘飘欲仙了，并且他崇拜我。可是草中有蝮蛇，那就是性爱的问题，他并没有性感，至少。 那应该有的地方却没有。我一天天的消瘦，一天天的痴狂。我对他说，我们非成变成情人不可。我像平常一样言语去把他说服了，于是他委身于我。我觉得很兴奋，可是他总是没有兴趣，他压根就不想那个，他只是崇拜我，只是爱听我说话，爱我抱他吻他，其余的压根不想。世上有不少跟他一样的女人，而我呢，我所想的恰恰相反，于是我们便闹翻了。我残忍地抛弃了他。当时我和一个少女发生关系，她是一个女教员。不久之前曾经有过一场不体面的事情，拼伤了一个有妇之夫，几乎把她弄得发狂。她是一个温柔的皮肤白皙的妇人，年纪比我稍大，还会拉四弦琴。等一下，我这里打断一下，他应该是指小提琴吧。好，他真的是个妖精，关于恋爱的东西他样样喜欢，就是性爱他不喜欢，又娇媚又缠绵，不知道用多少花样来迷住你。但是如果你追他进一步到性爱上去，他便要咬牙切齿地憎恨起来。我强迫他屈服，他简直把我恨死了，于是我又失望了。我痛恨这些种种，我需要的只是一个需要我的人，而我又需要那个的那种女人。接着来了白沙古蒂斯。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古蒂斯家就在我家的隔壁，所以我们很熟悉。他们是很庸俗的人，白带到伯明翰去做什么事情，据他自己说是在一个人家里当女伴，但是大家却说他是在一家旅馆里当女仆这一类的事情。这且不提，事情是我再也受不了刚才说的那个女人的时候，白带出现了，风姿绰然，穿着入时，带着一种花枝招展的光彩。这种由肉体性感的光彩，我们有时可以从一个妇人或一部电车上看得到。我呢，我正在一种失望的敢作敢为的情境当中。我辞了巴特莱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做那种事情太不值得了。我回到达瓦斯来当铁匠头，主要的工作是替马安装蹄铁，那是我父亲的职业，我一向是和他一起的。我喜欢这个职业，我喜欢马，我觉得这个职业正合我的意义。于是我不说他们所谓的斯文化了，那便是说不说正确的英语，而重新说起土话来了。我毫不中断地在家里读书，但是我打着铁，安着马蹄，有一匹小马和一部汽车。我父亲死后留给我300磅，于是我和白带发生了关系，而且我喜欢他的庸俗，我需要他的庸俗，我要我自己也庸俗起来，于是我娶了他。起初他还不坏，别的纯洁的妇人们几乎把我的性欲都给剥夺了，但是白带在这一点上却还好，他需要我，而不需要人千呼万唤。 我满心得意，那正是我所需要的，一个使人怜爱的妇人。于是我拼命地对他怜爱，我想他有点看不起我，因为我高兴得不可言状，有时还服侍他在床上吃早餐呢。他一切都不管。当我工作回来的时候，没有一顿像样的晚餐是常有的事情。要是说我个不是，他便闹起来，以毒攻毒，我也不让。他把茶杯向我的头上飞过来，我就扼着他的颈项，把他窒息的七魂出魄，魂出七窍。如此这般继续下去，他很快的就用傲慢的对待我。到后来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也就不让了，永远不。他老是拒绝我，粗野的不像话，他简直使我厌恶极了，我再也不要他了。那时他却狡猾似的要我了，我只好屈服，我老是迁就。但是当我们做爱的时候，他却永远不和我一块享受，永远不。他只是等待，要是我能忍的半点钟，他却能忍得更久。当我结束的时候，他又开始索求，我得在他里面一直等到他结束，嘴里呼喊着，全身摆荡着，他下面的那个地方牵紧着，然后失魂落魄似的舒畅。于是他说好极了。渐渐的我觉得讨厌了，而他却越来越坏，他渐渐的更不容易得到满足了。他在那下面撕扯着我，仿佛那有个尖喙似的地方撕扯着我。天哪，人家为女人那下，以为那女人的下面是柔软的，跟一颗无花果似的。但我告诉你，那女人的两腿之间有个像尖喙，对不起哦，这边打断一下，喙是那个嘴的，鸟的那个嘴的那个喙，直到把你撕得忍无可忍为止。我想他们只想着他们自己，撕扯着，呼喊着。他们还说男人是自私的，但是男人的自私较比跟这个相比，一旦成了习惯的妇人的盲目撕扯，恐怕只是小巫见大巫。好像是一个老娼妓，他却是无可奈何的。我对他说过，我告诉他我是多么讨厌那样，而他却愿意改过来。他试着静静地躺着，一切的工作都让我。他试着，但是那是没有用的。他对我的动作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一来，他又得开始用那一套了。他非得要让自己放肆不可，扯着，撕着，仿佛他身上只有那尖喙上有感觉。只有那摩擦着、撕扯着的尖喙的顶端上有感觉。也许吧，老淫妇便是那样，这是她的一种卑下的固执，一种嗜酒的妇人痴狂的固执。后来我忍不住了，我们便分床睡。这是她自己开始的。当她发脾气的时候，不想要我的时候，她说我虐待她。于是他要自己一个人一间卧室，直到后来我不允许他进入我房子里来的日子，我再也不要他了。我恨这一切，他呢，他也恨我。我的老天，那孩子出世之前他多么恨我， 我常想这孩子是在他的恨当中怀胎。虽然孩子生了之后，我便不理他了。之后，大战来了，我入了伍。我是在探知他和史德门的一个家伙在一起的时候才回家的。梅勒是停下来，脸孔是苍白的。史德门是一个怎样的人？康妮问道。一个有点孩子气的大汉子，满口脏话，他百般凌虐他，而且他们两个都喝酒。假如他回来的话呢？那我便得走，我便得重新起炉灶。两个人安静了一会儿，火上面的香片已经烧成了灰烬了。这样看来，你在得到需要你的妇人之后，不久你就觉得腻了，康妮说。是的，大概是。虽然是这样，我却宁愿白带而不要那些不要不要永远不要的女人。那种我年轻时候纯洁的爱人，那种有毒的百合花和其他。其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不过经验告诉我，大部分的女人都是这样的。他们需要一个男人，但不需要性爱。他们忍受着，仿佛那是厄运中不得不忍受的事情。再旧时一点的，他们像是木头似的，躺在那任你冲撞。事后他们也不关心。他们喜欢你，但那件事情本身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只是有点无味罢了。大多数的男人都喜欢这样，我却很讨厌。但是有一种奸诈的妇人，他们虽然也是一样，却假装不一样。他们表面上似乎很狂热，似乎销魂，但实际上只是一套把戏罢了。其次，那是什么都爱的，什么都，什么样的抚爱，什么样的滋味，无所不爱，就是不爱自然的去接受那一个他们使你在享受的地方以外的地方去享受。还有一种是坚硬的女人，想享受比真的比上天还难。她们只专注于自己的享受，正如我的女人一样，她们要站在主动的位置。还有的里面简直是死了的，像是全死了的。她们自己也知道，还有的是那种不让你过瘾就草率了事的。然后她们继续紧靠着你的大腿，挪动着他们的腰，直到他们自己完毕为止。他们大多数是女同性恋者。世界上有多少妇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都是属于同性恋的？真的令人惊讶。我觉得他们全是这一类的。你觉得厌恶吗？我觉得他们该杀。当我碰到一个真正同性恋的妇人时，我心里咆哮着，想把他杀死。那你怎么对付呢？远离他，越远越好，越快越好。但是你以为他是女同性恋，比男同性恋更要不得吗？是。我认为更要不得，因为他们给我的苦头更大。在理论上，我倒不能说 当我遇到一个女同性恋，不论她自己知不知道，我便要发狂。我再也不想和任何妇人有什么往来了。我要自己孤守着，我要守着我的孤独和我的高洁。梅勒是苍白的皱着眉头。你遇到我了，你觉得懊悔吗？康妮问道。我懊悔，但也高兴。现在呢？现在，我担心外边不可避免的种种纠纷，种种诽谤，种种丑恶，这种种迟早都要来的。那是当我气馁的时候，我是沮丧的。但是当我盛气凌人的时候，我又觉得快乐了，甚至觉得胜利了。我没有遇到你之前，正是我最苦恼的时候。我想人世间再也没有真正的性爱了，再也没有真正自然而然的能和一个男人在肉体上共鸣的妇人了。有的只是黑种女人，不过我们总是白人，黑人却有点像一团泥。现在呢？你高兴？康妮问道。是的，我能忘掉其他的时候，当我不能忘掉其他的时候，我便躲在桌子下面去。为什么躲在桌子下面呢？为什么？去捉迷藏呢，孩子？你对于女人的经验似乎太坏了，康妮说。那是因为我不能自欺欺人的缘故。在这一点上，多数的男人能够做到，他们采取一种态度，接受欺骗。我呢？我不能。我知道我所要求于一个女人的是什么，如果没有得到，我也不能说我得到了。现在你得到了吗？好像得到了。那么你为什么还郁郁不乐呢？也许怕自己有一肚子的回忆吧。他们安静地坐着，时间慢慢地过了。你认为男女关系很重要吗？对我而言，那是生命的全部。如果那个女人适合我的话，要是得不到呢？那就是命吧。康妮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开口问道：你认为你对于女人的态度很正确吗？绝不。纵容我太太变成那样，大部分是我的错，我惯坏她了，而且多疑，不容易相信任何人，所以我也可能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人。我不相信别人，我不会把温情与爱情混淆的。当你血气沸腾的时候，你不怀疑你的肉体吧？康妮说。那时你不会怀疑的，是不是？是的，我的一切烦恼就是那样来的。这也是我的心如此狐疑的缘故。让你的心去狐疑吧，这有什么要紧？狗儿不安地在席上叹着气，炉火给灰烬掩盖着，弱了起来。我们是一对被打败了的战士，康妮说。你也被打败了吗？梅勒是笑着说：“ 现在我们又上前线再去战争了。是的，我真有点怕。是吗？梅勒士站了起来，把康妮的鞋子拿去烘烤火，把他自己的鞋子擦了擦，也拿到火边去。明天早上他将掺点油去把它们给擦亮了。他搅着火，把灰烬给搅了下去，甚至化了都还肮脏。梅勒士说着，然后他拿了些柴枝放在火架上，预备早上用的。然后他带狗出去逛了一会儿。当他回来的时候，康妮说：“我也要出去一会儿。”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好了。虽然好像有点短，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对。但是要把整个章节读完有一点太吃力了。我们似乎在看到一个终于说话的梅勒士。梅勒士原来经历过很多很多不同的女人，但好，我并不知道他对于所谓的女同志有什么想法，但是那个为什么女同志要找他呢？有可能当然是由于时代的背景，不过他喜欢过不少女人，也跟一些女人比较亲密，但是说他真正爱过谁，这个问题很奇妙，因为他说他不会把温情跟爱情搞混淆。至少我们在这一段梅勒士多半是在表述自己的部分上面，梅勒士是非常坦诚的表示他对于性爱这部分他是非常重视的，他希望有美好的性爱，要不然就孤独。所以这个人有点极端，会不会？那康妮好像一直在确认自己是不是他心目中那个适合的人。好像也很正常的问法。不过这个晚上难道就一直在谈话吗？我们大概可以预见应该不是这样，但是下一章吧，下一章再继续，下一集不是下一章，下一集我们再继续第14章的部分。下次见。